这里是质感生活，从香氛熏香、芳香疗法到生意与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生活的质感。
轩，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我消失很久。
消失很久、哦、其实我们这段时间也比较少录音了啦。
嗯，
我这个月好像最近一个月大概才录两集而已。
对，
我真的是一方面你出国，一方面我课程开始上架，这半个月都很忙。
而且我们还中间跨一个过年啊，所以过年就 休息嘛。
过年真的是很难录音的一件事，像是我原本在录课程的时候，
嗯，
准备最密集的阶段，因为我2月15课程上线嘛，
嗯嗯嗯，
我想说 OK 过年我全部全力冲刺要来录音录课程，结果哇一天到晚鞭炮在响，录一半就砰砰砰砰，我就 OK 课程中断一下， OK 重录一下，哇非常有挑战。劝各位录 podcast 录课程都不要再安排过年的时段。
加一个城乡差距，因为我现在住宜兰嘛，然后我们是到现在都还会有人放烟火的。
放什么意思的？
因为现在已经三月咯，就是过完元宵节，我昨天还前天帮我女儿洗澡，然后洗完澡出来我就看到我们家外面在放烟火，我超傻眼，我想说不是已经开始上班了吗？
我觉得那应该已经跟过年无关了，就是单纯有焰火想放，
对，
怎么在求婚之类的。好山好水的地方常会有人这样求婚嘛。
他们是在大马路旁边放了就跑，就是开车下来然后放了就跑，然后我就不知道，我就觉得
好，这跟真的跟过年没有关系。
嗯
，OK， 总之你最近消失去哪？
我出国了9天，然后我这9天就是其实原本算是我生日的行程，然后只是因为一直都没有订到机票，然后再加上我跟我老公还有我小孩的护照都要重新办，所以我们就是买在二月过完年之后出发的机票，然后我们去韩国。
你们这样机票有很贵吗？
其实我们一开始设定的目的地是去日本，因为其实大家你有看到，其实现在很多人出国基本上第一站都是去日本。
对啊，过年一堆人去日本啊。
但是因为需求量上涨，所以你的机票就变得非常贵，而且我们是去选就是比如说像什么乐桃那种联航哦，日本的联航都已经要跟长荣一样的票价了，就是我行李加一加差不多就是长荣的票价，然后我们就想说这样真的太贵，而且三个人下来，其实婴儿跟大家科普一下，婴儿其实大概只会占你票价1/10或更少，所以这次像这次我就只花了700块吧，就买到我女儿的票，因为她基本上是坐我们腿上。
哦，婴儿是一个加购项目，像加行李一样，是不是？
对。对，
加挂婴儿，
2岁以下是这样，2岁以上就要买位置给他的啦。然后，但是我们那时候就决定啊，那因为我们一开始在做就是到底要去哪里的时候，我们其实有做钱让我女儿抽，她一开始是抽到日本，然后我们就想说好那就去日本，但是真的太贵了，然后就只好去我比较熟悉的国家，就是韩国，因为整个票价那时候去日本要31000多块，两个大人加一个婴儿的来回票价31000多块，甚至要32000多块，可是去韩国只要20000块而已，所以差了10000多块，差很多、
哦、所以如果是日本的话，一个人不算婴儿可能是14000左右，
差不多，
然后韩国可能是8000-9000，
对，差不多
啊、哦，真的差很多耶，8-9000很便宜耶，
差很多，然后再加上你算 Airbnb， 因为我们是订 Airbnb 不是订饭店、
欸、等一下现在不是在说那个说航空吗？
对对对，就是跳了下一个到住，因为航空的钱已经结束了、啊哦、
是我没跟上。
对不起，我跳太快，还回来太久没有讲话，还没有办法就是把节奏抓上来、
是
好，我们下一个阶段是住嘛，就是行解决就是住的话，我也看过，就是同样以9天的行程来算，我住在东京可能比如说是池袋那一区，然后就可能算是也算是市中心的边边哦，就是也不会不方便的地方，然后很发达，就是车站很多的地方，就是比如说它有好几条线都在同一个车站那种转，那叫什么？有点像台北车站那种交换点，就是我可能有3-4条线的旁边，然后跟我跟韩国，我这次去韩国住的地理位置也是 有一两条线的旁边，也差了快10000块，9天的行程，就是在住上面，我在日本需要多支出20000块，然后我在韩国可以少20000块，所以我跟我老公当然是选择说，那我们就去相对花费比较少一点地方，但再加上日本日文，我跟我老公是两个人都完全一窍不通，可是韩文我会讲，
你会一些。
对，我会讲。
等一下，刚刚那个住宿，所以一晚大概是多少？
一晚在日本的话，两个人的房间，但我都会看到三人房啊，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婴儿，我会期望睡比较，就是至少有2张床，然后一张我可以跟我女儿睡，然后一张我老公睡，所以我通常会是选一个双人床搭一个单人床的搭配。然后日本的话，可能要到2500以上到3000。一个晚上、
哦、其实也蛮正常的，
对，算正常。可是相较于韩国，我找到的是什么都很方便，就是我找的标准都一样，就是一定要有炉台，然后洗衣机的这一种，因为我有可能我需要煮副食品，或者是需要稍微微波一些东西给我女儿吃，我都需要有这些设备。可是如果你住饭店，是不可能有这两个东西的。
这算是比较高标的设备标准的，一般不太会有，像台北你要找这种就超难找。
对啊对啊，所以我就是倾向于在 Airbnb 上找、嗯、然后在韩国一个晚上的价钱就是2000出。
哦，很便宜耶，
非常便宜。
像我最近刚好有，我最近3月初要去台北做一个鼻中隔弯曲的手术。
哈，你有鼻中隔弯曲？
嗯，有有有，然后刚好要最近要做，
嗯，
然后我就住2晚，因为他要很早做手术，我就想说哦，不要迟到。然后我一个晚上好像也是2000多，两个晚上4500，然后还不是假日。
等一下，等一下，我先理解一下，你不是住巴黎吗？
是啊，是啊。
你还要为了这个手术，然后到台北市中心租房？
那那、啊啊、我不想要那个迟到。
哦、OK， 懂懂懂懂。
对啊，总之就是哦，比想象中贵很多，而且是一个最普通的双人房，一个晚上就2000多。台北哇，台北真的好贵，国旅被骂真的。
真的，我的老公非常有感。而且我们刚刚就是在录音之前，我们下午基本上在处理公司的琐事，然后他在旁边算账，他算的愁云惨雾，因为我们去了9天花15万，然后他就在算账，因为都刷他的卡，然后他就说哇，咖啡好贵哦，然后我们就在算。可是他还是很有感的是，因为我们去年其实没有出国，但是去年我们有2-3次的国旅，其实花下来的钱非常非常贵。那时候我们去花莲，然后住太鲁阁附近，然后一个晚上的房价就是5000-7000-8000左右，跑不掉。因为我住的是比较好的饭店，我想要好一点体验，然后哦，好像就是6000块差不多。然后两个晚上，我是住3天2夜，就是12000，你就飞掉了。可是你想想，12000，我可以在韩国住大概有5-6天的时间，一个晚上这样算下来摊下来。所以我老公就是边玩边跟我说，国旅真的好贵，而且我们住的房间其实也不差。你不要想象好像2000块是很烂很烂的房间，没有，它是有那种木地板，可以让我女儿疯狂的爬，我们女儿爬得非常的开心，爬到还会爬到镜子面前，因为它有个落地的镜子，她会爬到镜子面前对自己笑，然后非常开心，她没有看过自己这样长这个样子。然后它还有洗衣机，然后有厨具，然后电视也蛮大的，然后空间也蛮大，有一个小客厅，然后旁边是小客厅，旁边是床，然后客厅的旁边有一个藏起来的房间，是一个食物的储藏室，就有点像美国，你去美国美加这些地方会有 pantry， 就是食物的储藏室，它是整面的，就是人家所谓的步入式衣柜，就是我可以走进去放我的东西。所以我那后几天，就是我们9天的行程，大概后面7天都是被我塞满我的战利品。所以就是整个空间其实非常大，而且非常住得非常舒服，不会是那种你疲惫了一整天在外面的行程，然后回家又是那种破破小小挤挤的，不会。它反而跟我去花莲住的那种3-4星的酒店是差不多的大小，然后还有浴缸。
那你们主要去 去逛的地方是哪些？因为像你们还带婴儿嘛，所以势必你们不能太硬的一些行程，
对，
选择比较受限嘛。
因为带了一个婴儿，所以比如说像什么那种晚上的酒吧啊，我就不能去嘛，我不能去体验那种夜生活文化。但是我们相较于去了非常多，实地考察了非常多百货公司，基本上韩国近几年最流行的百货公司我都去了。然后我老公就有一个很大的心得，说他就默默的回来跟我说，因为行程是我安排的，因为他不会韩文，所以行程都是我安排，就交给我决定。他就说下次购物的行程可不可以排少一点，钱包有一点痛。但是我们其实去在那边发现了一件事情，我觉得蛮有趣的是，我去到哪里都有香水店，然后也问了一些身边的朋友，然后跟做过了一些考察，发现韩国是一个把香水融入自己生活，有点像是融入 DNA 的那一种民族。他们是小到可能高中生就会开始跟朋友啾啾去买这些东西，比如说美妆品啊、香氛保养品啊，这些都是他们会去购买的东西。然后我是走到哪里都有香水店，不管是百货公司或者是像东区这种街边店都有在卖香水，甚至是那种服饰品的选物店，它会也会有一区独立出来是卖他们的选物香水的。然后我是走到哪里都闻得到女生跟男生都会喷香水的一个国家。我觉得这个体验让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它的市场变得可以去多做很多事情，就是我今天不只卖香水产品啊，我这次去有看到那个，是 Blackpink 的 Jennie， 她有代言一个品牌，她的品牌就是做有香水，然后有吸袋式香水，就是做的比较小罐的，也有香膏，所有跟香的东西，还有蜡烛，还有扩香，她在整间店里面她都有卖。然后都是他们自己去调的统一的，可能有四五款香味在做贩售。然后比较特别的是，他们有一些店还是会针对女生做女香，男生做男香，然后有非常多这种，也有那种小店会开这种课程，就是让你去体验一日调香。其实那个在比如说像台湾会很多人会买行程的 KK Day 啊，或 Klook 上面都有卖这种行程，你可以去体验一日调香的行程。所以我在做功课的时候，我就发现哇，他们的国家是国民的文化是有把这个东西刻进自己的 DNA， 然后让大家变成一个习惯，喷香水是一种习惯。我只要出门之前，我一定会喷香水，然后让大家觉得我的香香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我反思到台湾的环境上面，我就觉得我们好像没有这个习惯。因为像我自己就不是有这种习惯的人，我觉得我就是要没有味道，或者是我身上可能就是只有洗浴用品的味道而已，我不会有再多喷一个香水。所以其实这对于像一旦我们你是做生意的，你看到这一块，你就觉得应该是在韩国这样子的国家应该卖起来比较爽吧。
我觉得还是有这样的习惯在台湾，只是我们的用量没有他们那么高
哦。
例如我们可能习惯的，一般人习惯的是喷一两下三四下，
对，
这样的程度而已。但是像在有些国家他会习惯要喷很多，所以就会变得，我觉得对他人来说比较有侵略性的气味，
对，
但是在有些国家或许这样子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像台湾其实也有很多人有喷香水的习惯啊，或者是喷各种的用各种香膏等等，你说蜡烛等等，其实也都有这样的习惯，只是我觉得没有到一种很侵略性的状态。例如你可能在捷运上你不会闻到左边一个气味右边一个气味，
对，
反而是可能那个刚下课的小朋友他们今天有上体育课OK 我闻到你的气味，这种可能蛮明显的，但是其他情况下比较不会被其他人的气味干扰。那我觉得这个是跟我们文化上这种个人的界限有关，包括像是在日本，我觉得也跟台湾的文化比较相似，在用气味上就是一种尽量不要太去干扰到别人，而是把气味控制在说 OK， 如果你是我的朋友，今天我们可能坐在同一桌，那你可能 隐约会闻到我的气味
哦。
但如果是在我这个领域范围之外，好像动画那个漫画一样，有一个圈圈无形的界限，这就是我的领域。你在这个领域里面，你才能闻到我的这个气味。
嗯，
我们都尽量控制在这里面，但是在某一些国家，例如欧美，例如阿拉伯，它的领域就可能会扩得很大很大哦。
我这个超有感的，因为我在回程的路上，然后坐那个机场铁路，然后我刚好同车，那个车厢大概就只有12个座位，类似像这样。然后刚好那个车厢对号入座嘛，然后就坐了一群可能是中东或阿拉伯人，我真的快被臭死哎、欸！
他们都很习惯一种很，我觉得很烟熏类的气味
哦，对，很侵略性。
尤其每一个国家，他习惯的气味、喜欢的气味都不一样。
嗯，
所以有时候不同国家的人，他们不同文化喜欢用的气味，哎，也许在他自己的国家是很 OK 的，但到其他国家、其他文化的时候，哇，那变得很侵略。例如，哦，我把香菜如果做成一个香水，也许在台湾
应该很香，
有些地方还 OK， 但是如果到了其他国家，有些好像日本不太吃香菜，我说哇，这什么气味？这种感觉，所以不只是这个浓度的问题，还有你的品种、你习惯的气味文化，到了不同国家，它可能也会变成一种侵略。所以为什么就你没有办法做一款香水或气味或一个精油，然后全世界热销通用，大家都喜欢，这件事情是有一点困难的。除非你真的行销做得非常非常厉害，然后可以把大家洗到 OK， 大家一个口号一个动作，
不太可能吧？
哦，这个就是香，这个就是性感哦，这个是有点困难的。
嗯，但你刚刚这样说，我就连接到，因为我用一个非常粗略的数字，因为我也没有事前考证，但大致上是这样：台湾是大概2500万人嘛，韩国是台湾的2倍，就是5000万人。等于说，如果我们把什么其他的因素全部都摒除掉，比如说人口老化什么什么，就算都是一样的，机制都是一样的，我们就光人数就是2倍的差别。所以等于说，很粗略的看，它的市场就是台湾的2倍，然后再加上你说的。他们的假设，他们的习惯用的比较多，可能用量我们喷2下就出门，他们可能喷了7-8下，那就代表他们用量又是台湾的2倍，所以2×2=4，所以真的你就光一个不一样的习惯，然后跟人数的状况就可以造成更大的市场。所以我其实前阵子有看到，因为我之前不晓得有没有在节目中提过，我有我们大学同届的就是同班同学，有一个是在做，也是他是从韩国引进香水进来，然后他有自己帮他做一些比如说电影的刻画等等的，去做为这个电影做出一个香水等等的，我之前有大概有提过。然后他前阵子就在他的 Instagram 上面抒发一些心情，他就有说香氛在韩国真的是比较大的市场，做起来会非常游刃有余，所以各式品牌，不管是大牌或者是小众品牌，甚至是自己手工调香的品牌，在韩国都可以生存的下去。可是在台湾可能手工调香的品牌就会生存的比较困难，所以他即便他的品牌现在也是非常有名哦，他在台湾的品牌做到去跟哈利波特就环球全就是去 global 的环球联名，他做了哈利波特款的香水，就是有各个不同学院的香水，什么史莱芬、史莱哲林、格莱芬多这样的各个学院的香水，但是他还是在感叹台湾卖香水卖得非常的艰困。
嗯，还是很小众啦，例如像是精油其实也是很小众的一块，尤其你是讲芳疗，哇，那又更小更小一块。
对，
老实讲，台湾前几名的芳香疗法机构或芳香疗法品牌，以一个类别的顶点来说，一个该领域你做到很前段班来说，它的营业额不算是太漂亮，它不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市场。
嗯，
就是嗯，你不至于需要一间我觉得太大的公司，还是在一个中小规模，就是你看到这些前段班的，它仍然可能还是一个中小规模的企业，就是你太受限了。这也是为什么我课程去希望跳脱出那个芳疗的小圈圈，
嗯，
我去打一个比较能够接触到一般人的，我去讲诶怎么样挑精油，哦，精油的品味让一般人可以不用被 啊，芳疗，芳疗好像很专业，跟我无关。然后你就啊，拜拜了，那跟我无关。哦，这为什么我当初定位想了很久，调了很久？
嗯，
那像是韩国好了，我觉得韩国它有很多各种的文化，让它有机会这样子去做。首先，它是一个，我相信你一定比我更了解啊，它是一个非常跟风的文化，所以它是可以由明星去带起一种文化。一种产品文化的有机会这样子去做的一个国家。
你指的跟风是指说他们的民族性，还是指他们的流行文化带得很快？
他们的流行文化如果那个浪造起来的话，它可以做出非常大的一种海啸性质的席卷。
的确，
那个浪有吹起来的话，例如像是珍珠奶茶好了，如果这个浪有吹起来，哇，那就是一大片珍珠奶茶店一直开，大家一直排。
嗯嗯，
例如像是这个以前寄生上流那个爸爸背景是加盟古早味蛋糕失败，
哦，对对对，
那个也是吹起了一股浪。
对，那个在韩国真的是，
我最近刚好认识了那个老板，淡水古早味蛋糕的老板，
哦，
他授权给韩国去做这个东西。
对对对，
我觉得这之后有机会能请到他再来聊聊看，很有趣的事情。
嗯，
差远了啦。然后韩国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文化，如果他造得起这个浪的话，他这个文化就可以不断的持续下去。那我相信香氛就有造起这样的一个浪，他就有变成了一个国家的文化，因为很多国家是没有这样的文化的，
嗯，
即使在原产地，精油原产地哦，也不一定有，像是土耳其，像是保加利亚，这些都是世界的精油生产大国之一。但他们，你去他们的百货公司，我有去看，我没有看到任何的香氛店。我逛的都是大的哦，没有任何的香氛店。你看到那个扩香瓶插在上面的，只有在少数，很少数的礼品店的角落可能有看到。
嗯。
所以真的比例是非常非常少的。这个虽然他们可能有一些香水的文化，但香氛又是在这个领域里面，这个可能它不一定完全等于香水，香水的店它会做的东西。
嗯，
可能对于香水的店来说，它可能是一个在那样的国家，它是一个比较附属的次产品线。
哦，
所以比较少。因为我们讲香氛比较不会是讲香水，
嗯，
比较是讲香水以外的那些有香气的东西嘛，包括蜡烛啊这些。
哦，
真的在这些原产地国家其实也蛮少的，那就更不用说精油了。精油也不一定，它的使用习惯在原产地国家也不一定会比台湾还要高，这个就是很有趣的地方。
真的蛮有趣的。
虽然他可能知道薰衣草，虽然他可能知道玫瑰，但是不一定它的使用程度，用在芳疗的程度比例有比台湾还要高，不一定，可能大家知道，但还是有一个很遥远的印象。
嗯，
那韩国它，我觉得跟台湾有点像了，它比较没有这个精油生产的文化和机会。
对，
因为一样都是属于人工成本很高，精油只要人工成本高，你就很难在世界上去做很商业化的竞争，因为你压不下来这个价格，然后你找不到人，这是最大的痛点嘛。那唯一比较有可能的机会，就是可能木头类的精油，也许还可以做，像它是纬度比较高，跟日本一样，纬度比较高，跟加拿大一样，所以木头类的精油，像什么杉类啊，还是有可能。但是种类就真的很少很少，我自己是比较没什么听过韩国的精油原产，
好像没有。
但是香氛，香氛很有名嘛。
对，
那你要把香氛的当成精油，那可能也是一种类别啦。那我们就不先探讨这个，我们只探讨说原型精油这件事情，在韩国是我相信相对来说比例也是很低的。
对，
但是它有这整个香氛的文化，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台湾算是有香氛的文化，我觉得也算是很热络哦。但是毕竟我们市场比较小一点点，
嗯，
那像在日本，我觉得还没有台湾的疯狂的比例那么高哦。日本如果你去看百货公司的话，其实香氛店出现的比率并没有到台湾那么高，也是有，但没有到台湾那么高啊。韩国我相信一定又更高了，
哦，
因为就连现在台湾也很多都是打着韩国香氛、韩国调香的名义嘛。
是，
所以你从没有听过东亚任何一个国家，例如有日式调香，我 至少在台湾的市场没什么听过。
嗯，
我相信可以去这样包装，可以去这样去做，但是日式调香没有什么听过。
日式只会说是日式禅香。
哦，那禅线香类也许有机会。
对对对，
但是那个可以用另外一个钱哦，给大家一个商业思路。
对
啊，没有听过中国中式调香。
中式就是线香，庙里用的线香，
或是其他还有很多也有那个香氛文化也是很盛行的啊，泰式调香
啊，
没有听过啊，
没有，
越式调香，这些他们都有产精油啊，还是印尼也很多精油啊，怎么没有印式调香？都没听过嘛。
嗯，
那你韩国能够生出一个你韩式调香能够拓展到其他国家去，
真的很强欸。
对啊，这个文化真的是很强大哦。我们都不论它是哪一种类型的精油啦。
对啊，
哦，总之这是蛮厉害的一点。
我自己的想法是，我就这样走一招，然后我对于香氛市场，就包我的香氛是，我说我自己的出发点是包含了所有香水、扩香、蜡烛、线香等等的全部包含下，他们的市场是非常大的，主要是因为有国人有把这个习惯纳入自己的生活当中，就真的养成一个习惯。那我市场大了，其实我觉得这种大的市场，我才有办法去做更多不一样的变化。我的精油也才有可能，如果想要让大家，假设啦，我就举例，假设我今天是韩国人，我想要让大家去体验到真的纯精油的好处等等的什么的，我在这样子这么大的利基市场当中，我才有去足够的空间可以让大家去认识我。可是在很多状况之下，就是在台湾，相较于台湾来说，以台湾的市场，我觉得要大声讲话让大家看到你的那种力度就会比较小。一样可以做，可是我觉得会比较困难。
我觉得首先大家要有，无论你是为香氛文化还是为了精油文化或香水文化哦等等都好，我觉得你今天如果要作为一个推广者，让这个文化能够让更多的人被理解到，更能被享受到，我觉得你作为这一些领域里面的也许老师或者分享者，你要把自己的那种优越感去剔除掉，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阻碍。
嗯，
哦，像我前阵子看一个，我有学过一个法式调香的老师，然后他前阵子 IG 分享一篇贴文，他就想这个香水领域的鄙视链。
哦，就跟精品一样嘛。
对对对，他说香水里面会粗略分成两种类型，一个叫商业香，一个叫做沙龙香。我忘了我之前有没有讲过这个事情，但是在课程里面我就有讲了。
好像没有。
很粗略的讲法去讲的话，商业香就是闻起来比较商业的气味啊，然后沙龙香就是闻起来比较艺术感的气味啊，
哦，
比较特别一点，然后比较与众不同，也就像是冷门音乐和热门音乐的差别啦。
嗯，
很简单这样讲啊。那然后玩那个商业香，收集商业香的啊，商业香不一定就会便宜哦，也是很多专柜那种上接近一万块的这种。也是有商业香哦，只是玩商业香、收集商业香的人，或喷商业香的人，就会被沙龙香的人鄙视。
啊？
哦，你是商业香哦，就像是哦，你听五月天哦，哦，我听落日飞车啦，哦，你五月天也很好，但我是喜欢落日飞车啦，就那种感觉，那种感觉，就是一个鄙视链。然后玩香水的又会被玩精油的鄙视。哦，你玩这些啊，我喜欢天然一点的啦。哦，就又会有这个鄙视链。
嗯，
然后精油里面又会差很多。哦，你买这些大品牌的哦，哦，我喜欢小农的啦，我喜欢这个我自己在农场买的啦。啊，又一个鄙视链。所以为什么我以前在接这种陌生新客来我公司拜访，里面有很多芳疗老师，各种的老师，哇，那个优越感哦，真的是一讲话他就满意而出，那种侵略感，他那个圆就撞到我了，
哇，
他那个领域就直接撞到我身上，那个优越感，你无论给他什么东西，他都能够展现出他的优越感哦。所以为什么我后面不太接这种没有沟通过的陌生新客？然后你会看到每一个派系不同的老师，
嗯，
哦， 它各自能让它产生优越感的精油都不一样，因为我样品很多嘛。
嗯嗯，
然后每一个老师我都会给他试。哦，这个我闻就怪怪的。哦，这个我闻就不好啊，这个很棒。哎，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哦，每一个老师都不一样。好，那你就知道这个真的优越感反而是变成了互相沟通之间很大的一个阻碍。就像我们都很喜欢独立音乐，我们都很喜欢台湾的音乐，那你还要去拆分那么多哦，朝东太红了，啊，你那个已经你不够独立了，还要这样子画小圈圈，圈子已经够小了哦，所以
对
这种优越感，我觉得是阻碍这个文化扩展很大很大的一个阻力。这个老师我觉得应该要去自省啊，如果你会有这种优越感的话。
举一个我刚好也是在这次韩国行的行程当中遇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好去逛的吧，因为韩国他们是这样，他们会有百货公司，有大概四大巨头，然后这四大巨头都有自己旗下都有免税店，就是佛观光客的免税店，或者是韩国本国人要出国带给国外的朋友可以去买免税店。那免税店其实用意就是哦，你直接在那边买就不用再去退税了。但台湾的免税店就只有深恒昌，就是像那种小小的，然后或者是在机场里面，深恒昌有自己的，在内湖有自己一栋百货公司嘛，然后就是在里面买就是免税这样子，大家就可以这样想。然后我去逛免税店，我就有看到一款很喜欢很喜欢的包，但是呢它的牌子是 Coach， 然后 Coach 就是精品店的最低鄙视端，就是所有品牌都鄙视 Coach
哦，它就是商业香
对，
它就是蜡烛蜡烛可能又是那个鄙视链最低的
对，它就是那种厕所蜡烛然后但是我就是看到了一款包，我从台湾的在台湾的机场就看到它了，然后我就想说我去韩国看免税店会比较便宜，然后再加上我有查了一些攻略，就是免税店你去办卡，办临时的会员卡可以打折，然后再跟中国去偷偷去跟中国的旅行社要团号，它可以再返那个支付宝给你，所以我就讲说我在韩国买一定是最便宜的，这样我可以帮我老公省一些钱，虽然那是我的生产礼物，但是我就是还是帮我老公省了一些钱这样。但是呢刚好我们这次就是同行的时间有遇到我老公的另外一个朋友，然后他是老板娘，就是他的咖位就跟很明显就跟我不一样了，虽然我也是我们公司的老板娘，但我就是很小的小公司的老板娘，人家是大公司的老板娘。然后他听到我老公说要带我去买 Coach 的时候，他就说哈 Coach 已经烂掉了、欸、那我心里就想说可是我很喜欢那款包。然后后来我们见面的时候就仔细看了一下他背的包，嗯，他背香奈儿，然后他背的那款包呢要二十几万三十几万还是买不到的呢，然后可是我买的那款包10000块，然后加上那些什么 Lily Coco 的打折，大概可能是在台湾定价是20000块，然后可能是 Lily Coco 打折下来，然后加上什么支付宝返点回来啊，我就只要花10000出头就可以买到这款包，所以你看那个价差差了多少，难怪人家会鄙视我。
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把它粗略归在一个精品这一个分类里面，那你就会很容易产生这种鄙视链，因为 Coach 可能相对来说是能够称得上精品，也许最平易近人的一个品牌，
对，
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啊，你这个入门款啊，就像是 BMW 或者是宾士，可能有100多万就有的，
对、
啊，然后开那种比较贵的车或者是什么大 G 之类很贵的宾士，它就会有鄙视链，哦，你这个入门款的宾士、啊，就这种，
对。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分清楚，究竟我们买他们的需求是什么？
嗯，
哎，我们自己开不开心？
对
啊，你如果能够分类好这些东西的话，那这些外在的眼光啊什么的就不会影响到你。
没错，我最大的心得就是跟你讲这个一模一样，就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不是这句话，是只要我喜欢我觉得它就是我的命定的那款包啊。而且我那时候最一开始买这款包最主要不是想要 A 我老公的钱，而是我想透过买包这件事情来激励我往这个地方去越买越好。那我越买越好是不是我得能力越来越好，我才有办法越买越高级的包。我当然没有办法一下就买到香奈儿最顶级的包，但是我可以慢慢买上去。那慢慢买上去我觉得算是一种有点像是我给自己的一种开工的激励，就是我开工我买了一颗包，好，我就是看了这颗包 我把他锁在我旁边的防潮箱里面，我就是工作的时候都看他一眼，工作的时候都看他一眼，我就更有动力。我觉得他对我来说是这种概念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在使用香氛上面或者使用香水啊精油上面，其实也要找到属于自己的意义，而不是盲目的去跟风。
我觉得如果我们自己不太理解的时候，像我还没有办法很好的分清楚每一个精油的制造类别以及各自的追求的时候，我也很混乱，我也会觉得为什么你韩国的香氛你要说那个东西是精油，我也觉得很困扰、
哦嗯、
然后想要啊那个跟我讲的精油不一样，我想要划清那个界限，
嗯嗯嗯，
但是理解到诶各自背后的产业在追求各自的品质是什么不同之后，诶那我就很清楚很清晰，然后我也不会因此觉得困扰，那也不会有再有任何的优越感，因为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理解到 OK 我们在追求的东西就是不一样，甚至不在同一个路线同一个方向上，那为什么我要对你产生优越感，
嗯，
我们走的根本都是不同的路，但如果我们各自的路上都也有我们需要帮助的人，能够协助别人让生活更好的一个面向的话，诶那我为什么要去抨击你，那我们各自努力嘛，我们都有帮得到的人，
嗯嗯嗯，
那也有各自的缺点嘛，缺陷不可能每一个人是完美的，像原型精油的缺点或者是比较弱势的地方就是哦，它的价格很不稳定，价格可能很高，或者是每一批的气味不一样，它也有可能是它的乐趣哦，每一年你可以去品，哇，今年又不一样，明年又不一样，所以它有机会哦，我自己的一个期许啊，它可以像是酒的产业一样，去能够包装成啊，这是今年这一批2022年、2023年，甚至可以去品，哇，这个是1980年的，你居然还存到现在，好像是我遇过土耳其的玫瑰厂商，他就有这样子存，然后去给人家做比对，没有在卖
哦。
但是呢，他的这个镇厂之宝
哦，
去炫耀说啊，我有这个东西，哎呀，来闻闻看，哇，
很屌哎、欸，
赚到赚到。其实这个很像来我办公室的，我也会有这样的东西去给人家玩，去给人家闻。那当然没有那个货了啦，但是这个都是很有趣。如果你只追求最表面的那些东西啊，精油两年以后就坏掉、哦、那你就诶少了很多很有趣的东西可以品味，
嗯、
哦、你只去注意说啊这个东西两年之后就氧化，诶其实很多那种我们说的越沉越香的东西它也有氧化的状况，那只是你没有办法，你学的东西没有办法去理解到这个里面还有其他乐趣，甚至酒越沉越纯越香，那其实也有一种氧化在里面，诶只是它的文化能够让它去诶让你体会到那个乐趣，而不是去阻碍你探索。然后刚刚讲这个鄙视链这件事情，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一点，像如果今天是香水领域、香氛领域或精品领域， OK 它鄙视链是贵的鄙视便宜的，当然有反过来的状况哦，反过来的状况就很不利于一个产业去发展精致化，像是精油领域、芳疗领域，我觉得就有一点点反过来。什么叫做反过来的状况？就是小笼包的鄙视链。
哈？
小笼包鄙视链的最低端是什么？是鼎泰丰、欸。
哈？
你知道为什么吗？鼎泰丰外国人都喜欢。
鼎泰丰超贵耶、欸。
鼎泰丰超贵啊，最贵的小笼包几乎就是鼎泰丰嘛。
哦。
但是外国人都喜欢吃。然后什么人会产生优越感？哈，你在吃鼎泰丰哦，那外国人观光客吃的啊，我吃什么黄龙庄，我只要一半的价钱，我就可以吃到一样好吃的小笼包。所以100多块小笼包的饕客会去鄙视吃鼎泰丰的人，这个就是反过来的一个鄙视链哦。这个在美食、在食物里面很常发生，很奇怪哦。哎，然后就会不利于你的这个产业去发展更精致或者是更好的料的追求。例如牛肉面好了啊，你吃250块的牛肉面，你是盘子吗？你嫌钱太多吗？我吃这个120的肉比你还大块，120鄙视250，是不是？它就是一个反过来的鄙视链。
嗯嗯嗯， 欸、我们家这边啊，因为大家来什么宜兰礁溪之类的都会去吃小龙汤包嘛，对不对？
哦，对对对，有两家嘛。
我们家旁十分钟的路程就可以吃到，真的很好吃，一笼100块而已，就是大家都选嘛，正好跟正常嘛。然后但我自己吃起来的心得啦，就是现在欸，我住来一年多，我也可以算是0.3个在地人吧。我自己比较喜欢吃正好，因为正常小笼包就是在罗东夜市附近，那就叫正常，就很正常的小笼包。可是正好就是真的很好吃，对，给大家一个小小的那个旅游的一些，就是你可以去私藏的景点，五节有一间。
我也忘了我是吃过哪一家，但我印象中是很好吃的，就是你在路边一般不会吃到的皮很薄的小笼包。
对，
就是一般在路边的小笼包就是那种很像包子，你会觉得这个是假的小笼包，这应该叫做包子的小笼包，但是它的是真的皮很薄的那种小笼包，然后我记得也很便宜嘛。
对，很便宜，但是近年来就是有逐渐调涨。
有涨到超过100块了吗？
现在100块，好像100块还110。
哦，他就可以鄙视黄龙庄100多块。鄙视链。
没错。
所以我觉得哇，这个鄙视链我觉得要够，我们要重新思考一下，例如精油领域，我刚刚讲嘛，他有这个反向的鄙视链。他反而不是说哦，我的精油很贵，然后你的很便宜，反而不是这样哦，反而是哦，你的玫瑰精油花多少钱才买到？我的玫瑰精油，我支持的品牌反而比较便宜。哎，那你到底支持的它背后的内涵是什么？你只关注在这个价格上面，
对，
你甚至可能不知道它的表现差异，你就只专注在这个价格上面。那它到底是用什么样的美学哲学再去制造这个精油？它是追求它标准化吗？每年表现一致吗？还是成分一致吗？还是你去尽量保留它今年的这一些特色在里面？追求是什么？那你怎么会被这个价格给绑架呢？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鄙视链。而像你在韩国，我记得韩国他们咖啡文化好像比台湾还要盛行，对不对？
对，我觉得这也是同样是我们刚在讨论的，就是习惯影响市场。为什么呢？因为韩国早些年啦，我不知道现在的数据什么，早些年统计出来是一个韩国人平均一天要5杯咖啡，所以
哇，一天五杯，
对，我真的觉得是
当水在喝。欸，
对，他们当水在喝。我自己的心得是这样子，就是早上你起来去我观察是早上起来你去上班之前会去买一杯嘛，然后中午吃完饭又会来一杯，然后可能下午茶的时候你又会再喝一杯，然后可能晚上下了班可能又会再喝个一杯，差不多这样，你看就4杯了。
你是跟踪某一个韩国人吗？
没有，我是理解，就可能我从韩剧的文化啊，或者是我观察韩国人的生活而来的。然后我们自己在韩国当地，然后买咖啡，其实他们真的是不同类型的店都很多，比如说从街边店，然后到一般普通的连锁店，街边那种小店，就可能是我们像我们去南大门市场，然后就喝到了一个，我老公一直赞不绝口，而且大杯只要2500韩币，大概就是台币70-80块的价钱，等于说是一杯 CT 咖啡的价钱，但是喝到的那个豆子是比 CT 咖啡好很多。虽然我们之前有请过 UU， 就是我们也有问过他们，其实那个豆子也不错，但是你喝得出来有一点差别，就是他可能是用比较好，就是我在韩国那喝2500一杯是可能用比较好一点的豆子去做出来，然后再加上我老公赞不绝口是什么，那个是美女姐姐泡的咖啡，他就一直说要回去再找他，那个附加价值很大，等于说这一杯咖啡满分10分对他来说是12分的咖啡，又便宜又大杯，然后又是美女姐姐泡的。然后我没有喝连锁店的咖啡哦，被他嫌弃到一个不行，大概就是100块，可能是4000块韩币的咖啡，就是大概100块左右的咖啡，可是是连锁店的，所以风味就没那么好。然后再来再上去一点，就是可能比较像网红店或者是那种文青选物店，比如说我去圣水洞是近几年来就是可能韩国的年轻人喜欢，就是被开发出来的，就很像是中山区类似像这样子有很多小店林立的地方，然后我们就进去了一间选物店，它一楼就是咖啡厅，二楼就是 所有的服装啊，然后配件啊或香氛的选物这样子。然后他一楼就是有一个咖啡，可是他就是比如说那种小杯的，可能350ml，然后他大概就要可能5-6千块韩币，可能就是100多块台币。110块台币，可能就是一杯星巴克的价钱，然后但是也蛮好喝的。所以他们的咖啡因为需求量很大很大，就是基本上韩国人真的很爱喝咖啡，所以他们的店真的是充斥各种不同的店都存活得了。再讲到他们的便利商店，没有像我们这样 City Cafe 有那种咖啡机现煮的，他们是什么文化你知道吗？他们是便利包文化，就是他们把饮料全部都放在那个铝箔包里面，是那种软的铝箔包，就有点像
哦，我知道 Seven 有进那个韩国的一款咖啡，它就是那种好像
软软的
软果冻的那种，
对对对，那种
包装用吸的感觉。
对，然后他们是什么文化？他们是他们的便利商店外面或者是里面一定会有冰柜，有一个冰柜专门就是放冰块杯，因为韩国人的生活习惯，他们喜欢喝冰的，即便在大下雪的冬天，他们也是喝冰的。餐厅里面提供给你的也一定都是冰水，那是他们的文化。
只有台湾在喝温热，
对啊，日本也是喝冰的嘛。
嗯，对啊。
然后，所以我还特别要额外就是跟店员，比如说我们去吃饭，我还要额外跟他要热水这样。
哦，你很怪。
好，这是题外话，因为我很怕冷啊。我去的时候刚好遇到下雪，很冷。然后呢，他们是买一个冰杯，然后再挑一包你喜欢的咖啡，然后把它加进去。所以他们比较没有那种现煮的，你要喝现煮的，就是要去咖啡厅买才会买得到。然后 Seven 他们的 Seven 或者他们的 CU 或什么 GS25 那些都是便利商店，然后卖的都是那种即饮的。然后再来到
这样不错耶，这样那个开店的成本降低蛮多的。
对啊，开店的成本降低很多。其实他们的
那个咖啡机超贵的啊。
对啊，他们的那个什么便利商店店员其实就是负责进货跟结账，他们不需要去做额外的像台湾的需要十项全能、
18般武艺精通，
他们不需要那种，
还要会手摇。
所以其实我觉得韩国的那个便利商店店员，其实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不行。为什么你知道吗？又厌世，然后又不太会，我现在很像战国旗，又不什么东西都不会，然后只会结账。你看台湾的又要对你笑，然后又要会帮你收衣服，然后收快递，然后什么泡咖啡，还有什么会煮蛋什么什么。哇他们十项全能，真的是十项全能。
其实台湾最好的军队文化就是在
便利商店，
应该派他们去学怎么操作那个枪械飞弹。
没错。好，扯远了，就是刚刚讲到他们的地铁站也会有，因为他们的地铁是可以喝东西的，所以他们地铁站也会有投币式的咖啡机，可能可以是那种罐装咖啡，甚至会有即溶咖啡现冲的，就是他会掉出一个杯子，然后就现冲，可能跟粉，然后跟热水就现冲，然后你冲，他冲完以后你就是拿起来喝这样子。所以他们对于咖啡的需求非常非常大，所以他们咖啡店真的是你走两步就会遇到一间，走两步就会遇到一间，真的是非常恐怖的那一种。因为这个市场这么大，所以导致很多店也开始卖咖啡，比如说我刚刚说的选物店也会卖咖啡，其实台湾的也常见嘛，选物店会卖咖啡，面包店也会卖咖啡，甜点店也会卖咖啡，然后甚至是就是 Seven 啊地铁都可以看得到。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市场创造出来会有不一样的，你可以看到不同的店面这样子。
我觉得真的是我们要想着怎么样去打动一般消费者，因为一般消费者永远才是最大的市场在那里面嘛。那你一直切那个最小最小哦，怎么样再从你已经很小的市场再去切出你自己的那些消费者，真的是会很辛苦。像是我一天到晚会被精油的广告打到嘛，因为我一天到晚就在看这些东西，然后每次他们在讲这些规格什么的时候啊，这个学名是什么啊，这个啊它的成分是什么，芳樟醇怎样怎样，我想这些你到底要给谁看？你要去跟其他的放疗机构竞争吗？那人家是在机构里面教，人家是花了钱去学这些疗效，然后有那个信任感，他再去推精油。那你今天要打广告去抢这些其他机构的学生吗？因为基本上听得懂、看得懂这些规格的东西的人，基本上都是某一个派系， 学完的一个学生。
嗯，
所以你是要去抢这些人的信徒吗？你抢得过来吗？你广告要打多少？所以这些东西你我觉得要去想一下。有一个我们不应该要犯的一个误区，就是去用规格打广告。规格没有人要看啊，规格只有在我们已经准备要买了，只是在比买哪一款的时候，部分的人像是哦，直男如我，我会去比啊，这个耳机的规格，这另一个耳机的规格。
对啊，又不是3C 产品才需要比。
对啊，但你今天就不是3C 产品嘛，甚至这些成分我们也很难去标准化，你也不知道它到底实际占比到底是多少嘛。
嗯，
那、啊、你怎么去标准化？然后你用一个你也不熟悉的一个规格，你去做介绍打广告，那怎么会行得通？我觉得我很为这一些品牌觉得很辛苦了、啊。
嗯，
我觉得应该都要以感性的角度，你要去想你怎么用感性去切入一般的消费者，
嗯，
而不是芳疗领域的，而是一般人。这个也是我在学习的，包括我的线上课程，我怎么样去定位调整成一个一般人更能够去接受的角度，不断不断的在调整。
我觉得你提到这点也是我这次去的最大最大的一个感触，是我看到别人因为相较台湾来讲，韩国算是大国了嘛，就是像韩国还有中国这么大的国家，现在大国都在做的一件事情是实体店面，我现在卖的东西不是我的实体店面开出来并不是在做销售，是在做体验。就像我刚刚说到那个 BLACKPINK 的 Jennie 代言的一个品牌，它叫 Tambourine 吧还是什么，就是铃鼓的意思，就是它的品牌叫铃鼓。好，然后这个牌子呢，就是我刚刚有提到我们去逛圣水洞，然后圣水洞它有一个，它就是有一家专门店这样子。它的专门店从你到它门口，你就会发现哇靠，超级不一样。第一个是什么，它是钢筋水泥，就很像是烂尾楼啦，你就想烂尾楼盖到一半就只有那种骨架跟水泥把那个骨架空起来，就是只有几根柱子这样子。然后呢他把它买下来，然后他是在地下室，就是等于说你要去逛他的香水店香氛店，你要走到地下室。好，我们走下去了之后，它全部都是玻璃帷幕，就是你想刚刚那个钢筋水泥，它旁边把玻璃帷幕盖起来，但它上面没有盖，等于说一楼跟二楼是空的，是镂空的，是有阳光就可以照射进来，下雨你也可以看得到下雨这样子。然后呢它地下一楼就是一个玻璃帷幕，然后它把整个场域做成一个一个动线，就是可能你进去的地方，然后绕一个可能顺时钟走一圈，就是它的可以试香的地方啊，陈列的地方。它中间在干嘛？它中间哦，边边可能下去楼梯下去的边边就是结账的地方，所以有看到很多人排队。然后再来你就顺时针绕一圈，就是它的可以试香啊，还有它陈列的地方。然后呢，它中间就是在做装置艺术。它一个店大概四分之三，二分之一，算二分之一好了，二分之一的空间全部都不是在做销售，是在做一个氛围出来，做一个体验。它中间放了什么？两个假人，一个老爷爷跟一个老婆婆，然后老爷爷好像在帮老婆婆画口红还是什么，我有点忘记了，反正就是 demo 一个情境出来，就是那种恩爱夫妻的情境。旁边呢放的是那种音响，就是比较装置型的音响，然后他就放他们选的歌曲这样子，然后做了一个草地，就非常有氛围的。我觉得大家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 Google， 应该很多人有拍过照。然后他就是中间整个店的大中间就是在做这件事情，没有在卖东西哦，他只有边边在让你体验试香，然后可能你要什么就是带着这个型号，可能他的服务人员可能会写个型号还是什么，让你去柜台结账，柜台再拿东西给你，他就是这样子这么简单。可是他卖也是一个体验。然后我老公在那边啧啧称奇，他说哇靠，一个店根本没在卖东西，可是一堆人在买东西，然后他这个氛围非常好。这就是光光单单一个香水店就这样做。然后我们光那天的体验就觉得哇塞，因为台湾的店租很贵，你不可能做得到这种事情。
我相信韩国也是很贵啦，
应该也是很贵，但是再怎么样比较过房价，好像他们的 房价其实跟台湾差不多，就是没有到贵太多，就是以消费水平来说是差不多的。可是人家他们现在在做的是体验这件事情。然后我再跳到百货公司好了，我分享一个身为妈妈非常有感，我甚至在我自己的 IG 发了一篇文的，就是 我去他们的明洞旁边的乐天百货公司，乐天是他们的国家的大企业大财团，然后他们举凡什么食品啊，然后啊你想得到零零总总食品娱乐啊什么都有插旗，然后他们也有百货公司，然后他们的百货公司我因为我带女儿，所以我基本上为什么每天都会去百货公司的最大原因是因为我要帮我女儿换尿布啊，然后可能就是整理她一下，我不可能在路边帮他换尿布吧，就是对他也不好意思，我自己也会不好意思，所以我一定会去百货公司换尿布。然后我那天去逛免税店，就顺便进去他的育婴室。哇，他的育婴室不是只是写育婴室这么简单，或什么哺乳室这么简单，他写的是，
该不会也有草地？
没有，但是他写的是 baby lounge。就是小朋友的那种空间，然后它是以小朋友为出发哦。你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得出来，欸，人家想的不一样，他想的是以小朋友为出发。然后里面有什么？台湾的育婴室，来，我考考你，虽然你没有生小孩，你觉得育婴室里面大概会有什么东西？
有台子。
你说换尿布的台子吗？
欸，应该是。还有什么？有椅子吗？
有啊，有啊。好啦，我解救你一下。台湾的育婴室的空间大概就是有一个尿布台，尿布台可能会有两到三个，因为很多人一起换的话，它需要那个需要一个空间，然后有洗手台，但没有让小朋友洗屁股的地方，因为有时候有些小朋友大便的需要洗屁股。但是没有，台湾都是冷水。然后再来是就是有哺乳室，可能会有两三间，因为有些妈妈是像我是亲喂母乳的，我就需要哺乳室，不是用奶瓶喂就可以直接在外面吃。然后差不多就是这些，硬体设备上来说差不多就是这些。可是我去韩国，它的整个空间大概是一个民宿的客厅的空间，它光外面就这样，然后它有四五间育婴室，然后就是哺乳室，然后它还可以爸爸一起进去，因为台湾有些哺乳室是爸爸不能进去，因为妈妈在里面哺乳，他怕其他妈妈会觉得不舒服或什么，所以爸爸不能进去。可是我去的那个是爸爸也可以进去，然后爸爸甚至还可以一起进去大房间，它有 family room。就是爸爸可以一起进去的。那 family room 里面有什么？一个大沙发、婴儿床，然后摇摇椅，还有就是 Lily Coco 这个房间很大，其实已经有一点像是一个小小的雅房的那种概念。然后他的那个 lounge 的大厅有什么？有喂小朋友吃的专属做出来桌子，结合软垫椅子，然后可以把小朋友放在中间，你就想把那种婴儿餐椅结合桌子，妈妈可以在旁边放副食品，然后可以把小朋友放到椅子上面，然后等于是桌子的正中间，把它放进去，然后可以坐在他前面喂他吃，然后还有消毒奶瓶的东西、洗奶瓶的东西，这些其实在台湾的育婴室不太会出现。百货公司我遇过最好的大概就是星光三月，信义区的星光三月有一间是特别好的，可能会有提供这些东西，但一般来说都不会提供，你都要自备，就是他不会让你消毒，可是他韩国我去的就是有消毒的，然后可以喂小朋友吃饭的，然后换尿布的还考量到有些小朋友已经会站会爬会跑了，他们可能不愿意让你躺着换尿布，所以他有站立式的换尿布台。然后呢，他们的洗手槽都有可以拉出来的莲蓬头，可以帮小朋友洗屁股，他会帮你还会放了一罐就是专门洗小朋友的沐浴用品，所以然后还有热水。哇，我真的是讲到我都觉得热泪盈眶，又觉得那个环境太幸福了。我老公发在限动上，然后就有人跟他说，如果你没去的话，你老婆跟你的小孩就可以省两三天的住宿费了的那一种环境。就是他们把这种东西规划的非常，我觉得他把使用者的情境想的非常好，就是不会像很多举个例子，你有没有看过有些人会在网络上分享说有一些亲子厕所，就是妈妈可以把小朋友带进去厕所，然后有一个小椅子给他坐，然后但是他的手边可能就是开关，门的开关的那种很奇葩的设计。韩国我目前去的没有遇到这种状况，但是我有遇到有一个是把小朋友放下去旁边是按那个紧急求救铃，我女儿差点要按下去，她现在手越来越有力气，我差点要被当紧急求救的对象。好，扯远了，我就是讲到他们百货公司的文化是他们非常把 体验这件事情放得非常深，然后他们可能会愿意花很大的空间在做造景，在做非常漂亮的陈设，而且这个不是只有百货公司的努力，而是每一个店面每一个品牌也都会这样做，然后他们可能会把那个空间都让出来，他们走道的空间，百货公司的走道空间很大。我去了一间是最新连韩国年轻人都会去的 Ha Place， 是在汝矣岛的现代百货，然后它的空间非常非常大，它的走廊的空间是可以放下一整个柜位的那种感觉，可是它就是空出来让大家走，
有点像是那个微风复兴的一楼。
哎，对，有一点像是这样。可是台湾通常会出现那样的状况，都是因为旁边是精品柜。
哦，对。
可他们不是，他们不是，他们是所有品牌都是这个样子。然后它那栋建筑非常非常漂亮，就是有一个空中花园，然后那个空中花园的上面还有很大很大很漂亮的投影荧幕加音响，然后我那去的那天刚好他们就有一些 AI 女团在表演，就是你想象就是有点像声优啦，声优在跳舞这样子。哎，不是声优，是 VTuber。
哎，其实日本也有一些百货会做类似这样的一个，
会做这些事情，对不对？
对，屋顶有一个休息空间、草地之类的。
对。可是你想想，台湾其实基本上寸土寸金，不太可能做得到这种事情。然后
蛮少听到的。
我跟我老公其实在整趟旅程之中会有一种自卑感。
哦，鄙视链。
啊，对对，也不是，不是鄙视链，是自卑感，是
我是 coach，
靠腰，我们的国力跟我们的所持有的那些资源是做不到这件事情的，所以我们要体验这样的事情，我们必须出国才体验得到。
哎，我觉得应该是我们明明有这个资源，为什么大家不去做？
哎，
应该是这样子。
你反而让我有另外的不一样的角度，因为我没有思考过说，我没有这样的资源，为什么不去做？而是我一直都觉得，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钱啊，然后寸土寸金太贵了，所以才做不到这些事情。因为其实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回来思考了，就有聊天嘛，然后也有看到，因为我妈去年有回中国，然后她就有拍中国的百货公司也是这样。就是很大很大，然后走廊也很空，然后他愿意把这些空间让出来让消费者去体验，然后店面也是里面的装置艺术。我举一个例子，Gentle Monster，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牌子，就是也是从韩国进来台湾的一个墨镜品牌，然后他是第一个在台我不晓得是不是第一个，就是很前面把店面装置艺术引进台湾的一个品牌。那这个就是韩国人在做的事情，他们是每一，不是只有这个品牌，是每一个品牌基本上的店面都有做装置艺术，然后这个艺术是可以间接的去让你体验，第一个是体验，第二个是展现这个品牌的核心概念是什么。因为有一些品牌它展现的就是很科技未来感的，可是有些品牌它展现的就是很温润的质地，或者是像我刚刚说那个是一个假人老爷爷跟老婆婆，然后很恩爱的画面，它不是科技感的，可是它让你看到就是它产生现出来是这个是一个很有爱的品牌。我就随便讲，我感受到的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难道这人在台湾做不起来吗？我就是一直很问号。因为 我也想找你讨论，因为你站在一个以老板的角度为出发，我的确这些东西很会花很多心力跟成本，可是我相信它一定会有正向的带动的，难道不是吗？
我觉得如果你从很死板的账面数据，什么销售额去要求你的也许公司的领导阶层，那你当然没有很难去追求这些东西。你需要整个出资者、股东啊这些，你能够意识到体验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你下面的人才好去执行，因为它不会直接反映到营业额，但或许在口碑上面的影响会很大，然后提升了营业额，那它不会是一个非常短期就获得成效的一件事情。例如你刚刚讲的百货公司，哇，我一整层我可以收多少租金啊，你给我全部都弄成草地，那你的投资方你有没有办法理解这件事情的价值？所以我觉得是这个教育或价值观，是投资方你可能也要，领导阶层的人你也需要去建立观念，你也要与时俱进啊。你不能只一直去追求营业额，为什么百货公司的营业额一直下降，一直下降，是不是你规划柜位不努力？你为什么不努力去招其他更新的品牌啊？你就百货公司没特色啊，新品牌不愿意进来啊， 那是不是你如果打造这样的一个空间，有机会招新的品牌，那反而整个每一个柜位的效率以及自然的来客数提高了呢？你有没有办法用这样的角度去思考？所以包括出资方都需要有这样的概念。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常常嘲笑啊，台湾街景就是中华民国美学，是因为很多美感其实也是一个必修课，是从小应该要学习的，但是我们的教育里面没有去学习，那你长大了之后也忽视，那自然也在各种各方面做招牌啊，做店面的设计也不太尊重设计师，然后你自己顶楼加盖也随便盖，然后一个绿铁皮也觉得哎很好看，反正大就好，爽就好，那这种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嗯，
你看我们很多地方其实都有能力可以做，包括像是公家的东西，不一定是私人的，公家的东西公家一定会有资源嘛。那例如像我们刚讲草地好了，诶，台北车站的大厅有没有机会把它改成草地，既然已经一大堆人都坐在那里了。
对啊，你是弄什么黑白棋格，你不就应该要做个造景吗？
你既然已经有那样的文化了，老实讲它已经形成了一种特别的文化，你要去赶走它我觉得也有一点可惜。那你有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情变得更漂亮，变成我们跟其他各种不同文化的工作者在台湾一个友好和谐的友谊之地。
嗯，
对啊，你是不是换一个思维，哇，你国家的形象提升，然后包括这一些国家的工作者他都会觉得哇备受礼遇啊，台湾居然这么为我们这些人着想啊，为我们设计这么漂亮一个文化结合之地，这是不是变成另外一种的不一样的可能性。
嗯，
而不是说从今以后禁止这边都不可以做人，然后也不是说你就摆在那边什么都不去做。对啊，所以有很多地方我们其实可以去思考，哎，怎么样在体验上面可以做得更好，我们不一定要去啊把所有的顶家全部都修改，这个太困难了，那个是真正你说的可能资金不足啊，有困难，法规上有困难，但是哎，小小的一个台北车站的大厅你铺个草地，也许这事情完全完全不一样。
嗯，
当然不是指草地而已啦，还有很多其他可能。
我刚刚有传我刚刚讲的这两个地方的，就是那个样貌给你看，你可以顺便看一下，一起共感一下。然后我刚刚觉得你讲的一个，就是我们在想的，就是这件事情是从小培养，就是比如说你小时候，就是爸爸妈妈在怎样周末杀时间，一定会带小孩去逛街或什么的。可是我如果从百货公司这种美学培养，就开始这样子告诉你说，哦，这个叫美，这个叫漂亮，这个叫赞，这个体验就是棒。你从小就养成这样的东西，你未来长大了以后，我就不担心我的国民会是走多歪或创造出多丑的东西啊，因为他们就是在做这些事情。我觉得，其实你要说真的也有丑的街景啊，的确也有。我住的地方旁边就是一般的菜市场，就是那种很通俗很通俗的菜市场，也有很多地方是就像台湾那样招牌林立很丑，但是他们也是有漂亮的地方啊，就是这些漂亮的地方他们很认真在做这些事情，那我觉得这些体验对我来说是很有刺激性的，然后很有感的，会让国人感受到，哦，我的生长的国家是很棒的，会有一个很棒的氛围的。但是还是一样有丑的地方，比如说我随便讲一个，他们的捷运就地铁就打不过台湾，台湾的又干净又漂亮，虽然他们的大运输量高，可是他们的地铁就是丑，然后要一直走路，我真的快生气了，然后就是要走的路非常非常多，然后那些很有一些很粪的设计，就比如说我跟我老公在首尔站，他就会有些，因为他可能有到地下七层这么多，然后但是它每一层可能转的就是后来新建的，就会有一点土地的高高差，高高低低会有参差不齐，然后它有体谅到有行人的，有带行李的人，他们就会有那种行李托运袋，可那个托运袋是一上坡然后又下坡，然后又要去下坡的地方接你的行李，那我老公就觉得这个设计非常粪，你不能把整个整平就好吗？反正也是有这种很鸟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我们去看到的是很多他们很棒的体验，很好的地方，那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借鉴的。可是据我所知啦，就是我前几天刚好看到一个品牌的老板， 他是一个台湾眼镜品牌的老板，他也在有跟我们有相同的感受，因为他也去了韩国，然后也去了中国，也去了 成都，就是我妈的故乡，然后也是看到了很多装置啊，很漂亮的空间啊等等的。但是他有提到一件事情，是好像是台湾很多法规，比如说消防法规好了，或者是百货公司自己的规定好了，不给他们做这些东西。所以其实有些品牌也是想做到这些事情，想让大家去更体验到这些空间，更体验到这些美学，体验到这些文化，然后植入让你默默的喜欢上它的品牌。因为其实我相信这些体验的空间也会让你去对这个品牌的好感度增加。但是他说很多台湾的百货公司是不让做这件事情的，就是这些东西是被禁止的。所以当他们提出比如说柜位要改动的设计图的时候，可能有这些额外的想法，额外的空间啊，额外的展示啊等等的，他们会被拒绝。所以有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做不到。
好，我们的国会需要更多设计系出身的立委。没看过吗？
好像没有。
没有设计系从政。
设计系的都去当那种很穷的设计师了。
都去当美编了。哇，最惨。鄙视链啊，我是设计师，你是美编。鄙视链最底层，美编。所以啊，今天我觉得回归到一个重点，其实我们都是聚焦在我们要去多想想一般人，一般消费者，我们要怎么去提升他的体验。
嗯，
无论是一个百货公司大到这么大，还是小到一个品牌一个商品，我们想的是诶，一般人到底怎么样可以有更好的体验。
嗯，
那你精油你很曲高和寡，你在那边讲规格什么，其实你有很高的追求，体验很差嘛，我看了就没有任何的共感，你在自己自说自话啊，讲什么认证啊什么，哇没感觉，那个就不是为我着想的体验，你可以多一些，多一些情绪，多一些你自己的感受经历，多一些故事可以让我融入一点。我也想要支持你啊，你讲的东西但我看不懂，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多想想啦。
我真的要声明，我没有，不是外国的月亮比较圆。
对啊，我们也有很好的嘛，像那个，
对，也是有很好的
捷运嘛，很多啊，但我们也可以学。
你为什么有那种结巴的感觉？突然讲不出来。
想一下，还好没有叫我列第二个，一时间想不到。
对，我们也是有不错的，
所以我们保有我们自己的，然后也要学别人很好的。
对，我觉得是结合，是我觉得最大的是你去看了别人的好以后，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运用到我们自己身上，因为我们绝对不可能把剧本照样搬来我们身上就通用，不可能的。所以我跟我老公也一直在想，像他就会一直在想说，诶，比如说我就讲现在 AI 的冲击，我们刚好在韩国的时候就有出来那个影片嘛，就你也有发，就是 AI 现在已经会做影片了。
对啊，
影片做的也不错。那诶，我老公摄影师，请问摄影师怎么活？
对，
诶，这个是冲击啊。对啊，
老公要不要转行了？
诶，我们有在想其他事情。对，但是我们就是要想，诶，
要不要做精油，要不要做香粉。好，继续。
他就在思考说，诶，那我们要怎么样结合，怎么样去，因为就像你说的， AI 虽然会做这些东西，但是 AI 只是我们的一个工具，我们要怎么样好好运用我们这个工具，帮我们省力。
诶，最重要的还是谁能掌握体验的设计。
对，
因为 AI 没有办法帮你想好这些体验，还是要由人来操作。
对，就像讲个昨天热腾腾好笑的那个国外，不知道哪一国，然后有用 AI 去生成设计一些海报啊，一些宣传，然后设计什么那个旺卡，就是巧克力梦工厂的体验，然后一张票好像还要卖1400台币哦，等等的，好像是英镑还是哪里，反正就是在欧美国家，然后就骗了900组的爸爸妈妈买票要进场，结果进场之后发现 AI 产出的宣传图跟现场的成色完全不一样，现场只有可能一根大的棒棒糖，类似像这样子，然后就是松烟的，你就想松烟的整个场，然后一根棒棒糖，然后很厌世的工作人员，然后扮女巫在那边做巧克力，可是看起来被大家嘲笑说像制毒工厂等等的，就是有这种事情发生，就是那是 AI 用不好的例子，就是我把我的海报做得超级漂亮，超级有威力旺卡的风格，但是我现场还是做不到这样子，所以你只用了这个 AI 的方便的一部分，可是你根本没有想到你现场 是长这个样子，所以也是有运用的不好的例子。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现在身处在这个现代，这个这么多资讯，然后有这么多工具的一个时代，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要学习怎么样好好利用这些工具，帮我们省去很多不必要的繁杂的时间，然后尽量发挥我们的想法或者我们的创意，去做一些更有趣的事情，更有趣的体验，然后把你想要带来给大家的东西推广出去。因为没有人没体验过你的东西，然后就有办法去接收你全盘的思想，或你想要宣传的东西，想要宣传的品牌。
是，没错。所以今天结尾就大概是这样啦。然后一样最后推广一下我的精油线上课程，如果你想要提升对于气味的体验的话，那就很适合来上我的课程，那我会放在资讯栏有相关的资讯。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